Okay, 这个课是 1CM， 是卓越的关键和毅力。我们的讲员是熊胜华牧师。熊胜华牧师生于台湾台北，曾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实验心理学的硕士学位、认知心理学的博士学位、道学硕士学位。2001年开始在洛杉矶的 Glendale 罗省基督教会的服事，目前是担任国语堂牧师，同时兼任国语堂的关怀牧师，专长于婚姻家庭的教导与辅导。熊胜华牧师与黄景英师母结婚已经有37年，育有一个儿子已婚，并有3个孙子。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熊胜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
早。
很抱歉我靠边站，因为免得把这个投影片挡住太多。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早上讲题。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星期六的早晨能够把这一天的时间保留下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员再次激励我们能够更爱你，能够更愿意追求神的国度。天父，我们今天也把这个专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教导我们在奔跑我们属天的道路上头，怎么样子可以靠着你的恩典，也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能够跑那当跑的路，能够打那该打的仗，能够持守我们所分神的信仰。求你借着今天这75分钟的时间，来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恩典上面，在你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上头一起来成长。到时候我们让我们能够听的时候听得清楚，看的时候看得明白，让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在开始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很快的还是介绍一下自己。刚才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同工已经介绍了基本的部分，这是我一些基本的资料。刚才都已经提到，所以就不需要多讲。所以原则上我的背景是心理学的背景，很多人很好奇说许多是牧师，然后做了很久牧师去念心理学，我是心理学念完之后再来念神学。因为当初在台湾念心理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神学跟心理学做一个整合，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和祝福。然后下头是我的一个工作的部分，那在大学时代就在台北张老师做心理辅导的工作，然后毕业之后进入宇宙观察之社做，那恐怕是第一届他们的心理辅导同工，做了5年，同时进入另外一个机构，是张老师连在一起的，叫我们咖啡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听过我们咖啡屋或者去过我们咖啡屋的？听过啊，听过就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那你们都没有听过的话，就比我年轻一些。看一下，每个地区有时候不太一样，也在那里就做一些经营管理和一些帮派辅导的工作。然后1982年跟太太一起来美国，先到路易斯安那念我的心理学硕士，然后85年到路上那念我的心理学博士，然后刚好有机会在那里做了州立医院的心理辅导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大峡谷有一个飞机的意外的事件，所以有几个从台湾来的台湾的同胞受到了重的灼伤，所以他需要心理辅导在里头帮忙。然后后来拿到博士之后，进入 Southwest Key， 是美国的居留所，美国的移民局的居留所，做了2年的心理辅导。感谢神，我们是每天可以上下班哈，还有点像监狱一样，那我不需要住在里头，不需要一块内裤，可以每天上下班。然后时候到了日期满足了，神就把我带出来。后来在 Kentucky 担任传道人2年，然后2001年来到洛杉矶的 Glendale， 他们叫 First Evangelical Church Glendale， 在那里服侍到目前是17年的干事，16个主年。所以这是恩典，然后让我能够有一步步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们今天的题目刚刚大家已经报告过了，所以我们再次的看一下的这个题目，可以讲说卓越的关键，也可以讲到是成功的关键和毅力。成功的关键和毅力，成功不在于天赋和智商，而是热情和努力的总和。 我知道中间有多少有价值的印象，从小到大，对于华人来讲，我们对于天才看得比重是相当重的，总是觉得说那个铁粉很好，他的数学好是铁粉好，他的钢琴好铁粉好，然后他的舞蹈很好也是很好，也是他的天分很好。在这里我并不真正的抹杀所谓的天赋或者天才的部分，但是这里所提到说，世上不只是天赋或者智商，世上热情和努力，那个 passion 和他需要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成功的人当成功的人的里头，世上大部分他们花了许多许多许多的功夫和时间和努力。所以在今天我们进入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严肃或者一个挑战性的节目之前，我们会有一些轻松的部分。我不知道大家看的这个有什么感觉，这个图片你看到想到什么？看到什么？ iPad 来 iPhone 最左边的是多少？最新的啊，几号开始发行的？9月12，就是这个礼拜。真正对宣布是真的卖要11月才能够买得到的部分啊。然后中间那个是什么？中间的这个是什么？不知道，中间是 iPhone 8的 Plus， 然后最右边的是 iPhone 8，那左边是 iPhone 10。那他写的是一个 iPhone， 然后一个叉，所以有人念什么 X？ 你在台湾可能怎么念？我们 Window 有 XP 相当盛行一段时间，你猜在台湾我们念这个 Window 怎么念？叉P， 就打叉的叉，打叉的叉。所以文化在这里头扮演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影响啊。当 iPhone 10和 iPhone 8推出来，特别是 iPhone 10，你会发现它跟 iPhone 8的差别是什么？从外形上看到差别多少？小一些，还有呢？它有一个东西不见了，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他们叫 Home 的button不见了啊！所以你每次要开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开？你要跟他眼睛对眼睛，眼对眼啊！所以这是一个从 iPhone 这个 X 开始啊 ，iPhone 10开始，它就需要用所谓的脸部的识别。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用 Windows 10，然后是用这个脸部的辨识开机的，有多少？都没有了。至少有人举手，有没有什么感想？用脸部辨识开机，你觉得优点多还是缺点多？看你表情。事实上我有一部就是 Windows 10啊，它是有脸部辨识开机，但是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跟他这个脸部辨识开机，你必须正对面，几乎是他看到你的眼睛，你要看到他那个摄像孔。如果像我们有时候开机就用忙别的东西，你一开头开着开，开不开？开不开？你必须真的眼睛对眼睛啊，什么什么看绿豆之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 iPhone 10推出脸部的解锁的这功能的时候，就引起许多 iPhone 的他们的粉丝有许多的讨论。有些人开玩笑说，因为 iPhone 10有这个功能的话，有可能会让 iPhone 10会怎么样，热销还是会淡一点，淡还是热？你觉得热还是很淡？他们说会可能有一些，猜猜看啊！我们看下一个图，你看到下一个图，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看到这你有什么感想？都很像是，都很像啊！所以他们开玩笑说韩国的女明星他们可能会拒绝买 iPhone 10的手机，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一张脸就可以打开整个韩国演艺圈女明星的手机，所以不论是谁的手机拿来对自己照一下子，立刻开锁。为什么？太像了啊！太像了。有人开玩笑说，那你用相片可不可以开锁？可不可以？他们说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啊。那下面还有另外一个笑话啊，这些都是笑话的，如果纯属虚构啊，这也是网络上的笑话啊。下面一个就是说， 男人不要买 iPhone X， 为什么？说你半夜睡觉的时候，你的妻子就拿你的 iPhone X 对你照一照就解锁，然后你所有秘密通通可以查出来。睡觉的时候就被解锁，为什么？对，他原厂呢，现在 iPhone 这个脸部辨识解锁，他一定要求你眼睛要张开。一定要眼睛张开，所以如果眼睛闭起来是没有办法解锁的，所以这个是纯属虚构啊，就是博君与小大小小轻松一下，轻松。所以 iPhone X 要花多少钱？999，然后需不需要加税？美国的税是多少？所以加起来会变1000多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挑战。那我还没有买，那我目前用的是 iPhone 7的 Plus， 原则上够用，希望可能可以再撑个几年，那到时候再看状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并不真正的反对新的科技，但有时候在各方面也确实帮助我们有分辨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回到我们的正题，在这里先用一个经节跟我们大家分享，在提摩太后书这里写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在这里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这里所做的一个见证和分享，提到三个方面，每一个基督徒都面对，第一个就是要打的仗。在那个时代当中，保罗最早他所指的是那时候他们的比赛，那时候竞赛的部分，有点像奥林匹克，那时候是格林多的附近的一个比赛，也提到说我们要为真理打属灵的征战。所以第一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的挑战，我们有一场仗要打。第二个，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然这是保罗在最后他要殉道之前在监狱头写的部分的一些资料。那在这里提到说，神在我们每一个面前，每一个信徒面前都有我们的路程，让我们好好的去跑，好好的去跑。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年轻的，也可以看到像我是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看你，因为可能我已经看不清楚了，还是看得到。所以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年轻来服侍神。第三个要应受得到，神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有真理在我们的身上为主做见证，在我们身上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里这个经节当中提醒我们说，基督徒三个的任务，如果再把它用另外一个话语来描述的话，就是我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每一天都有属灵的征战。第二个，我们每一天都跑属天的道路，也跑我们今生的道路和属天的道路。另外，我们需要持守圣经的真理。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提到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都需要在这三方面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将来在主的面前可以有一个得到主的夸奖的机会。因为这三方面的挑战，所以在近年来有两个词汇会帮助基督徒来打着美好的仗，然后跑着当跑的路，守我们所该信的道。那这两个特别的词，第一个叫 finishing well，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过这个词。Finishing well， 这个 finishing well 实际上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出现已经有大概差不多十几年，不算非常久，大概有十来年左右的时间。当我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听到这个 term， 让我能够觉得思想的部分。那 finishing well 很难翻啊，很难翻。那在这里我试着说用一个完美的收场，因为在圣经里头，当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finish， 成了，是完成了神托付给耶稣在世上的使命。 finishing well 也帮助我们说，我们也警觉神在我们身上有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有一个完美的收场。真正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努力的话，最起码帮助我们第一个避免晚节不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担心。我从进入50岁之后就一直担心这一句话，晚节不保。一直很担心晚节不保，因为看到许多失败的一些提醒啊， 真的觉得人生软弱的，我们需要靠着主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第二个，避免 burnout， 避免 burnout。那我记得有许多以前的长辈告诉我们说，做一个牧师，当然这是50年前，做一个华人的牧师，一般来讲大概是两种下场，第一个是饿死，第二个是什么？累死 ，burnout。所以这是也让我们警觉，让我们能够 finish well， 知道怎么样子好好的保守，好好的看顾神所给我们圣灵的殿，能够 finish well。然后另外一个避免惨遭淘汰，惨遭淘汰，淘汰就是说还没有走到底就出局了，还没有走到底就出局了。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靠得住，能够 finish well， 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收场。然后为了这一堂的专题，那事实上这堂专题的 grit 就是恒毅力，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才知道的。这一个有一本书出来哈，那在这本书里头特别提到有一个 term， 除了 grit 就是恒毅力之外，提到 finishing strong， finishing strong， 坚强的收场，坚强的收场。那这个词本身是对球队，特别是这种橄榄球队，美国的 football 所讲的哈。对一个球队来讲， finish strong 是指他要奋战到比赛的最后一分一秒，就是绝对不放松，绝对不气馁，绝对不灰心，绝对不放弃啊。然后也是对一个球队鼓励他们，他要奋战到球季的最后一刻，就是他如果能够打下去的话，没有太快被淘汰出去，他要奋战到球季的最后一刻，也奋战到每一次集训的最后的结束。所以这是对球队来讲，那对于基督徒来讲， finish strong 是指的说在人生的旅程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坚强到最后，然后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也能够坚强到最后，在我们圣经的真理的见证上面，让我们坚持坚强到最后，让我们自始至终都能够全神贯注全力以赴。Finishing strong， 这是求神给我们帮助。Finishing well， 刚刚前面那个 term 是指的最后的结局，那个 end product， 最后的结果。Finishing strong 讲的是什么？是整个过程，讲了整个过程，从现在一直到那个最后画句点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 finishing strong。那包含这几个方面，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旅程上面，在我们生活见证各方面。然后在服事上，在服事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觉得在教会里头，到中老年之后，服事里头，你觉得挣扎是越少还是越多？越多，为什么？为什么？再来看，想想看。首先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在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你觉得教会华人教会越来越年轻化还是越来越老人化？你1.5代都起来了，然后我们是属于第几代？我们是属于第一代的啊，第一代、1.5代，还有2代、3代。但是举个例子，如果来比较的话，从人数的角度来，在华人教会，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有第二代的基督徒，哪一代的基督徒比较多？第一代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传承到第二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的部分。因为你花了所有的力量，我花了所有的力量所带我们自己每一家自己的孩子，最后他会进我们自己的中文堂还是进英文堂？英文堂。因为他们中文或许可以听可以说，但是不太容易读和写，不太容易读和写。然后在这个时代当中，年轻人信主和我们30年前、50年前，年前信主，哪一代比较容易信主？以前的人比较容易信主啊。然后在1980年代和现在2017年，这些华人来这里留学生或者移民，他们比较愿意来教会的是现在比较愿意来教会，还是以前80年代比较愿意来教会？为什么？有需要，空虚。有人开玩笑说：“你80年代，如果周末不来教会，你要去哪里？” 在那个时代当中，华人的社区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成型。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常常去大华买菜，对不对？在洛杉矶的第一家大华什么时候成立的？猜猜看，1960、1970、1980、1990。1980中间期才开始，所以如果1980初期来的时候，深圳一个大型的华人超市还不完全的那么 full scale 的成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华人教会现在普遍的面对老龄化，都老化，所以我们需要能够真正的把年轻人带进来，容不容易？为什么？他们不听你的，我们有代沟的。还有呢，现在到周末的时候，他若不来教会，他要做什么？太多事情可以玩了啊！30年前、50年前，如果你不来教会，你在家干嘛 ？Nothing。那是连中文的电视台有没有？也没有啊！我记得那时候我来美国，还一直很想买一个所谓的短波的收音机，短波收音机就可以收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因为那时候就真的缺很多，在这个时代当中，某种程度我们等于跟这个世界来，就是求神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跟这个世界去抢夺灵魂，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吸引人的事情，所以年轻人和一般的人要进教堂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几乎是要好像拼命去抢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挑战很大。然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挣扎，就是当你到60几岁、70几岁、80几岁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个挣扎是什么？健康。还有呢？那还有一个焦胖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解决焦胖的问题。我记得因为我现在教会总牧师，我下面有同工在做这里，所以我能够开太多玩笑，回去教会。所以我在教会里头常常听到一个就是要交棒交棒，对不对？所以许多我们这一代觉得说要交棒给年轻的人，但请问年轻人预备好了吗？没有，没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一代会有一个挣扎，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体力各方面开始慢慢的不一样，但是事实上事工的压力越来越大。那我们希望交棒，但真正已经 ready 已经完全预备好的人又不真正的那么多，我不说一定没有，很多时候不那么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挣扎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在我自己教会里头，我现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两个重点，我说我们的 young adult 青年人的事工永远是我们的重点，因为没有青年人就没有未来，对不对？没有青年人就没有未来。我就跟我们教会讲说，如果我们青年事工没有办法好好的带起来的话，30年之后我们就有 big trouble。我今年已经60多了，30年之后多少？60。那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了，希望还继续能够服侍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做青年事工，我们未来有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现在的5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的话，如果我们不照顾这一群，不牧养这一群，我们就没有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在教会里头，在华人教会现在主要服侍的同工的主力年龄层是50以下还是50以上？都是50以上，对不对？所以如果50以上的不存在的时候，现在的华人教会怎么样？垮，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机哈。所以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在美国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总是需要有两个 two track。就有两个重点去进行，一个是青年的施工，一个是 silver age 从50岁以上的牧养的工作，这两个都需要做，不是只做一个，不是只做一个，这两个需要同时并进。所以这是求神挑战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都 finish strong， 所以让我们这一代好好的服侍神，也一直服侍到 finish well， 然后最后我们能够也提醒年轻一代可以起来服侍神。好，我们接着往下头走，否则时间不够啊。那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finish well 呢？还 finish strong 呢？怎么样才能够在人生的旅程上坚强到最后，在服事的道路上坚强到最后？ 在圣经的真理上坚强到最后，怎么样能够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恒毅力 Grit。 有谁买了这本书过？好，有人买过，看完没有？还没他比如说看完了我就压力大一点我是今年知道有这本书出版，然后后来我四月份回台湾的时候特别买了一本带回来看，然后为了这一堂课，我前前后后看了第一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然后第二遍就稍微挑重点，第三遍更挑重点，我前后看四遍，前后看四遍。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很喜欢的书，但是买了之后发现说，哇，好像有些东西不是很容易。首先这个作者不是基督徒，然后另外他所针对的族群不完全像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平均大概是50还50以上，所以有一些落差，怎么样子的把这个重点提醒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一直在挣扎的部分。所以看了四遍，一直在祷告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这题目很早已经交进来了啊，我已经不可能改题目，那我也觉得这是我想要学的，我想要知道，然后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在这里感谢神，慢慢的神把一些感动来到我的心中，知道怎么样从这里头找到一些真正我们可以用的不违反圣经真理的，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所以下面这里提到说，这本的作者是 Dr. Angela Duckworth 啊，刚才那本书封面上的东西，他写这本的恒毅力，他主要的解释恒毅力从英文解释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然后中文的恒毅力说人生成功的救急能力或者终极能力。请问这个英文和中文的翻译你觉得是不是完全 match？ 所以如果从英文角度来讲，这个 grit 恒毅力，它的重点讲的什么？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提到这个能力的部分，也提到两个很重要，这个能力的后头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 passion， 一个是热情，一个是 perseverance， 是毅力或者坚韧的意思啊。那中文说毅力，人生成功的救急能力，他把那个目的那个带出的结果翻出来，但是没有把他真正的英文说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没有把这个部分带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慢慢仍然照着中文和英文一起来把这个意思整理一下子啊。那这里提到两个重点，一个是 passion， 一个是 perseverance， 我们等下会从这两个方面很重要的来看。首先在恒毅力来讲的话，恒毅力不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恒毅力，中国人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叫吃苦，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从小就被这个观念不断的被提醒教导。然后现在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讲这个？嗯，都不讲了讲你傻这时代讲啊，他们也抓不到重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啊，啊，天方夜谭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说，吃苦在恒毅力里头仍然是一个重点之一，但是恒毅力跟吃苦的不同的部分，他提醒就是说，他强调需要去认识你自己的兴趣，还寻找你自己人生的目的。他提醒你的兴趣和你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恒毅力跟吃苦虽然有一些类似的部分，但是在华人圈当中，我们相信有许多人看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过这个例子，就是有不少在学校读书读得很好，甚至读到博士，都念书方面非常成功，他是非常能够吃苦的人，但是他没有真的能够认识他自己的兴趣，还寻找他人生的目的。所以有一天，如果他突然学校的工作没有了，或者他在学术界的方面需要转换环境，要离开学术界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碰到一些挑战，就是很容易失去前进的动力。他不相信他可以有可能再有改变，再可以开创另外一个春天。许多人就会彷徨，许多人就会很失意，甚至有出许多的问题。不止在学术界我们发现这个问题，那不少在事业上成功的华人，通常能够成功的人都是能够吃苦的人，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好了解许多的部分，所以有一天当他的事业出了问题，或者他从职场上退休下来的时候， 同样的，他面对一个危机，就是很容易失去自己前进的动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彷徨，他也好像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改变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恒毅力和中文的吃苦有一部分的类似，但是它这两个重点是不一样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问这个部分，恒毅力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兴趣，有多少人觉得很清楚你自己的兴趣？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很清楚？有多少人觉得你不清楚你的兴趣？啊，只有一个。刚才没有举手的举手，好吧？我们中国人的调查就赞成的举手没有几个，反正举手没有几个。都是中国人说，我不要太快爆出来，不知道下头有什么陷阱。我们都很保守啊，都很谨慎的部分。但在这里，你相不相信？我们一般来讲，50岁以上或者50岁左右的华人，几乎有一半以上对自己的兴趣并不完全清楚。你同意吗？同意啊。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兴趣在哪里，因为从小我们的习惯就是读书、读书、读书，然后从小告诉你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们看有白马王子，然后还有什么黄金屋啊。所以你们常常听到中国人常常讲说，那些家长对孩子讲说，你就好好读书就可以，其他你都不要管，对不对？家事不用做，这个东西不要管，你都专心读书，只要你书读好，以后所有问题都没有了。难怪啊，才怪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警觉，这是华人我们常常有到的一个我们叫软弱，就是常常会出问题的部分，让我们能够更认真去讲。我们这样可能有机会希望能够谈一下怎么去了解自己的兴趣的部分。所以在这里恒毅力从两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谈过啊，恒毅力的部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热情，一个是毅力啊，一个热情，一个毅力，一个 passion， 一个毅力 perseverance。 所谓的热情不只是指你很在乎某件事情而已，那热情也包含怎么样，你持久关怀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能够一直持续很久，甚至一生之久。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许多人有3分钟的热度，但是持久的热度多不多？不多。3分钟热度长浅，持久的热度不太容易找到。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我们持久我们这一生的兴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跟朋友、跟你的闺蜜或者好朋友一起去中国餐馆点菜的时候，大家最常点一个什么菜？啊？随便，对不对？老板来个随便。老板怎么回答？老板说我们这里不卖随便。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一个故事啊，在美国有一个亿万富翁叫巴菲特，巴菲特。美国的亿万富翁巴菲特，他炒股，他做股票是几乎是无往不利，赚的是上亿的，成为亿万富翁。亿万富翁。那巴菲特他就也关心跟他一起做事的人，他自己有私人的飞机，他自己开不开飞机？不开飞机，所以他有一个专门开飞机的一个机长，开 captain 啊。那他很关心这个机长，所以他就对这个机长讲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他觉得说对这个机长希望多一些祝福。如果巴菲特问你说他可以问你说什么，你要怎么回答？给我一点股票。还有什么？怎么样炒股？好，所以巴菲特问这个机长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除了开飞机以外，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这个机长就承认他有一些特别的梦想。那巴菲特就请他做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请他写下25个他在职业生涯的目标，写下25个目标。你这一生你有什么目标？第二个，让这个机长很深入的去想，反反复的去想，从这25个目标当中圈出5个最优先的目标，只能圈5个，从25圈出5个，然后 接着第三步的部分再认真看一下，他没有选的那二十个，因为选了写出二十五个，只选出五个，所以淘汰多少？二十个啊！所以他要他认真看，他没有选的那二十个目标，那些就是你可能我可能这个机长应该尽力避免、尽力避开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让你分心，会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会让你没有办法专注于更重要的目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解决。我们常常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许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花在最急迫、最紧急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让许多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做。我们中间是男生都有这个经验，刚刚放完暑假，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放完暑假回学校的时候返校会什么？就暑假作业要交，对不对？有多少人在暑假中间就每一天照着老师的规定，把暑假作业都做好了？我知道女生可能有，男生就都不做，我没有。所以许多时候，一个暑假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玩。东玩西玩，什么都做了，就是暑假作业没有做，对不对？什么都做了，就暑假作业没有做好。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面对我们觉得比较压力、比较难的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警觉说，在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之前，让我们更警觉说，我们要先决定不做什么，不做什么，要决定不做什么。昨天晚上熬夜在写这些东西，然后熬夜的时候你觉得除了很累很困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啊？很忙还有很想吃点东西觉得我那么辛苦，然后慰劳一下自己嘛，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那知道说这个先要决定不做什么，就是不要吃不该吃的。所以挣扎很久，昨天实际上我今天早上睡觉已经是4:30睡，4:30睡，一直没有吃任何东西，有喝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觉得给自己鼓励鼓励，能够熬得过来。你看这个部分学到说，你要做你该做的，然后不要去碰你不该碰的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说，在你这一生，除了找职业，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一生的兴趣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你究竟对什么有兴趣？你的热情？你的人生目标，尽量先去写，写了之后选三个或者五个，然后警觉那些没有被选的，就可能是你的要竭力的避免被 trap 在里头，被陷在里头的一个提醒的部分。好，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走，那从两个方面我们来可以培养恒毅力啊。第一个是从内而外来培养恒毅力，第二个从外而内培养恒毅力。有人讲说，你只在玩游戏，文字游戏啊，前头是内在里头，内在前头，外在后头，后面是外在前头。那你让我们下个问题啊，从内而外培养恒毅力的话，重点四个方面：一个是你的兴趣，一个是你需要练习，第三个你需要有目的，第四个你需要有盼望，你需要希望。而从外而内培养恒毅力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影响你的人，然后你需要警觉周围的人、周围的团体、周围的环境都是影响你的。所以我们会根据这几个方面来提醒说，我们怎么样来影响，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恒毅力，在这个时代当中怎么样让我们能够 finishing strong 也能够 finishing well， 让我们能够这个过程到一直建筑之前，我们能够靠住站立的稳，靠住坚强，而且能够最后能够真的 finishing well。 所以我们先提到第一个部分，从内而外来培养恒毅力。从内而外来培养恒毅力，第一个是要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兴趣 interest， 我们的兴趣的前提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除了吃东西和睡觉以外啊。但如果你吃东西到后来你喜欢做厨师，做厨师有没有出息？现在有，你就是米其林五星级的这种厨师的话，不得了，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愿意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培养这个兴趣，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去做，让你能够慢慢的养成习惯， 让你能够慢慢的讲。但是一个前提就是你需要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和你做你不喜欢做的差别有什么？当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会什么现象？你想做不想做？不想做。你认真不认真做？你能够忍耐不能耐？你每样都是负面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呢，你没有兴趣的时候，你的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会很好吗？原则上不见得会很好，不能说一定不好，但许多时候不见得很好。所以让我们警觉，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兴趣是什么。特别当我们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比较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 K 着你的时候啊，对不起，我没有一直对父母不敬啊。当然有人说你到了六十岁之后，有时候你需要慢慢警觉，你要开始不只是为生活，为父母活，为孩子活，你需要开始为你而活，为自己而活，你要开始为自己而活。所以从内而外培养引力，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练习，第二部分练习，尽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比前一天更好。这种日常的纪律是一种坚持的能力，然后每天做挑战自己能力的一种练习，一种练习，让我们有兴趣，然后去练习。包括读圣经，读圣经容不容易？喜不喜欢？哎，不要走了，你们牧师不在这里哈。我们教会都没有摇头，长得比较读圣经，小那么大声。事实上我很喜欢读圣经，有时候也真的可以读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每天都读一个小时容不容易？不一定很容易，有时候你甚至不时间不允许，时间不允许，你真的工作忙的时候真的不允许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你需要了解你的兴趣，或者你要培养某一方面的兴趣之后，你要开始去练习，要认真的去练习。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看舞蹈的，芭蕾舞蹈好不好看？
好看。
然后冰上芭蕾好不好看？哇哦，因为它牵涉到芭蕾的美感和冰上的速度，这两个结合起来是非常特别的，那种非常非常高的技巧各方面，那种练习容不容易？不容易。有一份资料写的时候，有一个舞蹈家，他自己讲说他每一天练舞蹈，练到他每一天都需要经历像死亡一样。他说他每一天连睡觉的时候他的肌肉都好像在哭泣，就是我们看起来那是很自然，那是很优美，那是很顺的一些动作，你做到做不到，他做到，你做到做不到，我做到做不到，都做不到。所以看起来很自然，事实上怎么样？真的自然还是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因为你去做就知道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所以人家说不知道花了多少小时，他们讲到说要真的成为在某一方面要出一点，要出人头地，或者要能够有一些 credit 的时候，他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什么
10年功、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是中国人说法。美国人怎么说？美国人说是10年和10000个小时，10年和10000个小时可以 build up 一个真正的一个 specialty，10年和10000个小时。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练习后面所花的功夫是很大的，让我们不轻看练习，也让我们警觉，如果在这个年龄我们真的想要培养我们的兴趣，要建立一些东西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努力。然后接着第三个，从内而外培养的恒毅力，是我们需要有目的，我们需要有目的，设定一个超越你自己的一个目的，让你能够去找到在这件事情上你这样子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如果找到你的意义，你的目的，你的热情才会承受，才会继续做下去。然后你要相信，或者你要能够真正理解到，能够真正的好像真正很那么确定说，你做这些事情对你不只是有趣，对别人怎么样也有帮助，有好处，就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恒毅力的建立当中，除了兴趣，除了练习之外，你需要一个目的，一个更高层的目的。美国的空军在招募他的空军的这种学生各方面的时候，他有一个招募的一个名词叫做 N-Height， M I 就是什么？往高看，向高处行。所以这是一个求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目的在什么。第四个，我们就要希望。第四个希望，在任何事情做下去，我们都会遇到挫折，都会遇到困难，都会有许多的挑战。然后在这些困难、挫折、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在有自我怀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盼望，我们需要有一个希望，我们需要能够坚持下去。在受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放弃，我们能够再接再厉下去。圣经里面提说，耶稣他能够看到他前面的希特，他就轻看他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人生旅程当中，当我们进入六十七十之后，我们有许多的难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好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在这里，从内而外的这个兴趣、练习、目的、希望、我的盼望这四个特质，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或者我一次全部都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去探索、去培养、去加强、去练习起来、去建立起来这个部分，培养我们真的有使命感和人生的意义，让我们能够自己学习，常常抱着希望，抱着希望。我不知道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觉得你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你会怎么回答？乐观的人远啊。如果你悲观的话怎么办？就学习乐观。但你猜，如果是悲观的人，他能不能学习乐观？为什么？因为他是悲观，他觉得我学不会这些东西，学得来学不来？可以学得来，可以学得来。我们今天时间不一定很够，否则会讲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在动物实验当中用老鼠做实验，把老鼠先分成两组。对不起，我学心理的啊，学心理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把人去拿实验做实验，因为有时候牵涉到人权的问题，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用动物做实验，然后经过统计、经过分析，慢慢把它推理啊。所以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是把老鼠分成两组，一组它是面对比较有挑战的工作，像两组都有相当的挑战啊。另一组挑战就是它会碰到一些电击，那就是会有轻微的电，所以会让老鼠就说到全身紧张、全身不舒服的。那另外一种，它也同样的被电，但它被电的时候，在它前面会有一个东西可以推或者可以压，当它去推或者压的时候，这个电击就停止下来，所以这个伤害或者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停止下来。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两组老鼠，一组被电了，但是无能为力，就有点放弃的感觉。另外一组被电，它压一压可以停掉，那就学到它可以 do something， 然后学了一段时间，就把它放出来啊，回到老鼠笼里头，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再给他们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挑战。那些学到可以去改变它的环境，去把这个电极停下来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很多东西不一样，他们想试这个试那个，试着去解决问题。但是另外一组，他当初就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现在又碰到难处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放弃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说，实际上老鼠可以学习，人也可以学习。许多时候我们在小时候成长，有时候我们没有太多机会学习，但来到美国，你有很多机会去学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机会学习，因为生活的压力。那我们现在50岁、60岁、70岁之后，你有多些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学习。让我们学习，抱着盼望，存着希望，因为我们这边有神帮助我们。圣经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谁可以抵挡我们？所以这是从内而外的四个方面：兴趣、练习、目的和盼望和希望的部分，这非常重要。然后另外我们下面提到说，从外而内。从外而内培养和毅力，我们刚才讲的是投影片跟我讲的大部分是配合还不配合，还可以哈，因为警觉突然都不见了啊，所以在这里提到从外而内的培养毅力，警觉第一个部分，我们周遭的人都会影响我们的恒毅力， 我们周遭的人都会影响我们的黑力。中文说近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所以提到说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大染缸，就是说进去的时候难免会受影响。中国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讲说孟母三迁，你们听过这故事？孟母三迁，孟母为他的儿子孟子为他学好，搬家搬了三次，让他可以有好的环境。所以培养恒毅力从外而内，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环境，周围的人影响你很大，但还包含你的家人，包含你的教练，包含你的老师、老板、导师、朋友，都可以成为你的助力。所以警觉让我们可以去选择，中国人说益者善友，损者善友，选择真正在灵魂体各方面能够对你有帮助的朋友。然后从外而内的培养免疫力，我们还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习挑战困难的任务啊，还没有烧完 OK 回头但是这个我们将来在网站上应该全部都会有，有录音也会有 PowerPoint， 所以大会都会有发这个，好吧，所以不用客气。然后如果你抄不完，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抄快一点？照相，对不对？我就看到很多人照相，上海前有一两年，我也是突然警觉说，这个相机蛮好用的，手机，你看到喜欢就咔嚓就照起来了哈，那还可以编辑。好，所以可以往下走了吗？
可以。
OK 哈，好，从外而内培养能力，第一个人挑战困难的任务，其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希望 finishing strong 和 finishing well。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靠主坚强，而且一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建筑的时候，仍然是真的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时候，我们需要某种程度需要一些挑战，需要一些挑战。那在这里提醒，如果有可能，你可以求神给你一点点的想法，一些 idea， 一些 creativity， 一些特别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学习去做一件困难的一个任务。不一定你要这种什么从飞机上跳下来这种事情啊，有些东西那个困难和危险有时候不完全是同一个词啊。困难只是有挑战性，不一定要去危险啊。那困难可能包含什么？就是你每一天都需要刻意去练习，让你觉得有点压力，有一点辛苦的部分，但是可以有些收获。在这里建议，这困难任务可能包含读圣经，每天读半个小时圣经。每天祷告半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祷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祷告？有好几位，谢谢。那有同伴啊，请问如果祷告两个小时，最前面半个小时会出现什么事情？如果你自己祷告啊，睡着了我们都很诚实啊，我自己曾经试过祷告两个小时，前面半个小时几乎就睡着了，后头半个小时就昏昏，然后慢慢醒过来又很罪恶感然后大概到一个小时以后才慢慢进入状况啊。所以这些都警觉你真正要学习东西真的花很多的功夫，包含读经，包含祷告，包含唱诗歌。喜不喜欢唱诗歌？喜欢唱诗歌。你现在唱诗歌你会弹琴吗？不会弹琴。那谁帮你伴奏？
YouTube，
yeah， 所以鼓励用你的手机，用你的手机上网，就直接可以有 YouTube 的歌。现在大部分的歌都在 YouTube 里头可以找得到。然后，如果你买一个小小的这个 Bluetooth 的 speaker， 它就可以放出来。那一个小小的，现在有时候只要10块、15块左右，一个小小 speaker， 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用足够，很好用，很好用。而且你相不相信？诗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在圣经里头，当扫罗王有这种从神来的恶魔去搅扰他的时候，那时候的大卫怎么处理？弹琴，然后那恶魔就离开他。所以在今天来讲，我会鼓励我们中间，如果有可能，让我们学习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外，我们还有三个宝贝，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啊，圣灵我们已经讲了啊，一个圣经，一个是圣诗，然后另外还有是我们的教会，圣教会的部分。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练诗歌，可以把你心中的郁闷，把你心中所有东西可以抒发出来。然后你在家里头唱歌不会去吵到别人，对不对？会吵到，那就到浴室里头关起门来唱，所以可以练习这些困难的任务，读经、祷告、唱诗，学一个乐器，运动。在这个时代当中，如果我们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鼓励你把运动当做你的工作，每天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至少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户外接触一些阳光，会对你的心情和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这是，当然不要在正中午出去晒太久，那可能会有那种紫外线的伤害的部分。第二个部分，那在培养这个特别的任务、困难的任务的时候，你可以放弃啊，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可以放弃，但是要等到一个特别的时候才可以放弃。一般来讲，等到一季结束，春夏秋冬一季结束，或者达到某一个自然的结束点，或者你这门课程结束的时候才放弃。所以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觉得我今天不舒服或者这个那个，当然真的生病是可以休息，但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当我们退休下来，没有人给你特别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 finishing strong, finishing well, 我们需要 push 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努力下去。第三个，你需要挑选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困难的任务，那不要让别人去替你挑选。因为如果你对这个困难的任务你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动力，你就不太容易坚持，你也不会享受在其中，你不会享受在其中。就举个例子，刚才我提到那个舞蹈的那个前辈，他提到说他每天练完舞之后晚上回家睡觉，他的肌肉都是哭泣的，但他的心是呢，他心是开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多时候当你真的做你喜欢的，你会有压力，你会有疲劳，因为各方面，但你心是喜乐的，你心是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你的兴趣才能够坚持下去，你需要找到你的兴趣才能够坚持下去。下面培养恒毅力的方法的另外，恒毅力培养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困难的方法，培养的方法，困难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完全靠自己，完全靠自己。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团体的力量。一般来讲，我们人会想要融入团体的一个基本动力，在心理学叫 conformity, 就从众行为，就从众行为。所以当你周围都是恒毅力很强的时候，很强的人的时候，你会在潜移默化会开始有恒毅力。所以让我们警觉，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面对许多挑战，我们已经可能爸妈也不会再 K 我们了，然后老师也不再 K 我们了，然后也没有工作的压力，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这个恒毅力，让我们的毅力，让我们的 passion 可以继续下去呢？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我们需要有教会，需要有团契，需要有小组，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分。有一篇文章问说，请问你有几个老大？啊，这不合乎老，不合乎圣经啊。那个老大是老来一起玩伴或者同伴的部分啊。所以一般来讲，在我们将来退休之后，希望你至少有五个以上的真正好好的同伴。所以如果你每个礼拜找一个人出去玩一天的话，这样子可以有至少有五天，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好好服侍神。如果你每一天都找他，他会很烦，对不对？他会觉得 give me a break,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个，所以你会需要有同伴，你会需要有同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接到下面一个部分，从外而内培养恒毅力的时候，一个小团体有大影响。小团体有大影响啊！小团体有大影响。如果你希望你自己成为有恒毅力，你需要加入那些恒毅力是被看重的一个团体。那本书上面写的是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游泳的好手，你想要好好的游泳的话，你需要加入一个好的游泳队。那有人开玩笑说，你们想过什么样子的人早上四点钟起来跑去游泳？你觉得清晨四点钟起来出去游泳的人，你觉得这种特别还是不特别？特别。你做到做不到？做不到啊。你做到？我做不到。你了解的。他在讲的说，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清晨四点钟起床去游泳的人好像觉得很特别，但他说如果 如果你处在一个团队当中，你旁边二三十个人每天都清晨四点去游泳，你感觉这个特不特别啊？这个不特别，每个人都这样做，你就觉得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你就觉得这没什么大了不起的，慢慢你就习惯了，你就建立这个习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团体，让我们能够加入这个团体，学习在这方面的能够很毅力可以加强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团体的一个大影响的部分，培养免疫力哈。长期来讲，团队有塑造的力量，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当中，你待久了，团队的标准和价值观就变成你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所以前面第一行解释团队的标准和价值观，那第二行是你的标准和价值观，第三个是什么？又是团队的。所以久了之后，你看到了什么？就是团队的，就团队的。所以当时间久，当你加入一个团体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本来是他们的标准和价值观，后来变成什么？你的，变成我的，然后变成本来就这个样子。真的，你两年前不是这样的，但因为你加入这个团体，慢慢受到影响，慢慢受到影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在这个年龄当中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在礼拜天大家都来聚会，你也来聚会，久了你就觉得本来就这样，不要停止参加主日学，可以 adapt Sunday school 成年主日学，也可以参加团契，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需要旁边的人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常常会有懒惰的部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更警觉，在这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荣耀不属于那些批评的人，也不属于那些指责落难的人，或者挑剔那些别人的人啊。荣耀属于什么？站在竞技场上的勇者，属于脸上沾满了灰尘、尘土和血汗，还是继续英勇坚持和奋战的人？荣耀属于这些人。这个跟我们圣经里头讲的冠冕各方面有一点类似，坚持到底。保罗说那当打的仗，当跑的路，所行的道，这些东西要坚持下去。荣耀属于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愿意付所有的代价坚持到最后最后的人，荣耀属于他们。所以求神帮助们，我们在这个年龄会对许多的事情有不容易，包括健康的部分，健康的部分。上个礼拜收到一个电话，有人问说：“牧师，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说：“我真的准备这个礼拜水深火热。”我说：“九月十六号以后再谈。”后来他多讲几句，我说：“OK， 我们明天谈话。”我花了四个小时跟他在一起。这个人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已经得到所谓的 leukemia， 有人知道什么叫 leukemia？ 血癌，而且久了，有没有药医？不容易，几乎是没有。所以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会有各种的问题。在几乎差不多六年前，我自己的妻子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她实际上就在八月底的时候去验血，在2011年八月底去验血，验完血之后第二第三天医生就打电话进来，我们从来没有接到医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我们都是打电话去找医生，还找不到医生，有没有？如果当医生主动找你好不好？为什么？太小心。所以医生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你立刻到急诊室报到。”那我们问为什么？他说：“你有生命的危险。”我们说：“为什么？”你先去报到再讲。后来才发现，我的妻子她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后来他们诊断叫做aplastic anemia， 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一般人讲，我们的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都有一个标准值，就是一个范围，一个 range， 就是安全的。那血小板一般来讲140到400是安全的标准。当他那天去验血的时候，他的血小板是9，你要知道140是低标，就所有标准低标，140的十分之一还是14啊，他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医生讲说，如果你现在有任何的出血，连急救都救不来，因为你的血不凝固，即使开刀也来不及了，即使输血恐怕都来不及了。所以如果你头里头有出血，就脑内出血或者内脏出血就完了。所以我们那次进去，然后我的妻子现在急诊室进去，然后他们看资料，稍微检查说啊转病房，就送到病房。那病房医生来查了一下说，哦，这个病房不是你待的，再转病房，从三楼的病房转到七楼的病房，七楼病房电梯门一打开 ，oncology， 癌症病房。然后进来一个病房，医生来检查说，这也不是你住的，再转病房，癌症病房里头隔离病房。那这样转几次之后，我的脑袋那个脖子后头就很凉了，就不知道到底这到底什么，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这个病的原因。就是医生后来说，不是说担心他伤害我们，是担心什么？我们伤害他，因为他的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都极度的低，所以需要所有的隔离。我们进去要手套、衣服、口罩全部戴好啊。然后他在医院里头的隔离病房住了31天，住了31天才出院。韩先生熬过来。当我们出院的时候，后来再回去看他当初验血那个家庭科医生，家庭科医生看他说，你怎么还活的？我差点就说，你叫医生还叫医生，人家活还看你怎么活的。所以在这里警觉啊，我们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挑战，我们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挑战，荣耀属于要坚持下去的人，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勇敢地坚持下去。然后另外会鼓励说，如果当你有困难的时候，请你把你的状况告诉你的牧师，告诉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中国人说啊，我不希望他们讲这个讲那个啊，大家都在讲，你相信祷告的力量。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不去变成所谓的广播电台到处传，但是祷告，大家联合起来祷告。我记得那时候师母生病生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国语堂的牧师，我们国会堂的牧师就发起一个，就是说我们有禁食祷告40天。我们不是全天禁食，说每个人去填，你在这40天当中，你愿意禁食一次或者两次，一次是一餐，一餐大概就是1小时到2个小时。然后后来师母可以从这个当中走过来，我们觉得说这是不可能变得可能，因为神来帮助。所以当你或者当你周围的人遇到特别难处的时候，请你告诉你的牧师，请你跟你的同工谈，你需要神的帮助，神没有忘记你，请你也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可能使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的牧师来帮助你。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另外在这个时代当中，也让我们警觉，我们待会会看几个经节啊，比赛的重点，比赛的重点。有一句话，他们在真正很好的球队的训练题说，如果你把比赛只是想谁赢或者谁输，谁赢或者谁输，你就搞错重点了。真正的比赛，真正的高手看比赛是说，真正的比赛那个对手只是来淬炼，来挑战我们的人，对手创造了挑战，帮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我，帮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我。所以我们今天的比赛，甚至我们今天的难处，就在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是来帮助我们更依靠神的机会，这帮助我们来经历神，这帮助我们来经历弟兄姐妹的扶持。我是在格兰丁教会，我们有个 FECA， 我们叫罗省教会，罗省教会有几个姐妹教会，其中有一个叫做罗兰岗教会，就是不说是罗罗啊，钻石岗丹丹巴教会，我们有一个弟兄去年生了严重的病，那他很愿意请大家祷告，他们就成立一个就像 WeChat 或者 Line 的部分，然后大家为他祷告，相不相信？因为他的需要，全教会联合起来，他们教会以前只有60-70个人，现在基本到90个人到100个人，整个教会得到复兴，整个教会得到复兴。所以许多时候一些苦难、一些挑战、一些问题，有时候是帮助我们去经历神， 帮助我们去真正的更亲近神，更得到神的部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不同的 perspectives， 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成长。我们下面有两个经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内讲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在这里说我们在场上赛跑，我们都在场上赛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有人讲说我们这一班，我们现在做了差不多二十几块三十个，只有一个人是谁？一定不是我，因为我跑得比较慢，对不对？那这个一人，他们圣经的解经学者后来讲说是一般人，真正就是某一些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啊。那从另外一角度，是那个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所有愿意坚持到最后的都可以啊。所以赛跑要赢得比赛的话，要全力以赴，这样我们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面，在人生的旅程上头，我们要同样的竭力的来奔跑。想要得奖赏的话，我们需要把所有可能拦阻我们、所有被影响我们赛跑的东西都摒除在外，让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的主看为至宝，因为他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让我们学习能够把这些放下，为了得着基督，为了得着基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下面还有一个经节，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这里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个对于做牧师和服侍神的，我们常常以这个为戒啊。我们需要攻克己身，需要叫身服我，免得当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传福音，我服侍神，最后被神弃绝。这种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而且我们也看过发生许多在我们的脑海里头过去的历史当中经历经验当中看到啊。所以一般来讲，在一般的竞赛，我们的对手是别人，但在属灵的，在属灵的比赛，在属灵的道路上头，我们的竞赛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别人当作你的对手，我们真正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胜过我们的自己，我们需要打败我们的自己，我们要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让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往前进，不要去跟别人比。所以我说人比人会怎么样？其实自己跟自己比呢，也歧视自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种经验，从小在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开学的时候，说叫立志要写日记啊，每天写日记，每天做功课，然后等到学期结束或年底的时候，常讲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总是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所以就是帮助们，我们真正的挑战是我们自己，让我们靠着神能够来一步步的胜过，一步的得胜。然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榜样，需要能够活出来。如果我们是传十字架的耶稣，我们自己要先走十字架道路。我们如果传耶稣是主，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活出一个耶稣是我的主的这样的生活。原来开枪了，要结束了是吧？看一下，懂一点啊，就基督徒，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我们要一起奔走天路。我们奔走，鼓励别人奔走天路，我们自己有没有奔走？希望我们自己都有奔走哈。如果我们自己生活随便，我们不受节制，我们许许多东西不照着圣经的规矩做，我们最后自己有可能反被弃绝，得不到主的应许，做不到主的悦纳和拯救。所以这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解决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也常常碰到一个笑话，包括牧师我们自己都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请别人为我们祷告，请这个请那个，请好几个祷告。如果别人问你说你祷告没有，你猜那个人讲没有祷告。其实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好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没有被弃绝，好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不会被弃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最后结束的时候，今天虽然有些是从外头的思想来看，不完全是圣经里头，但让我们能够借重一些，就像我们借重一些电子的器材，可以在福音的施工，在教会施工当中 被神所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希望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恒毅力的 Great 特点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帮助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共勉，一起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好，让我们可以一起 finishing strong， 可以 finishing well，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好好努力。但这场仗不是很容易，因为未来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艰苦，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服侍，包括教会，在未来可能都会有许多的变化和挑战。就是帮助你靠着神，我们清楚我们自己的 passion， 让我们操练我们的 perseverance， 让我们好好的努力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让我们 finishing strong and finishing well。 我们低头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在星期六早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起思想一些课题。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能够艰辛的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面对有一张仗要打，有一条路要跑，有真道要坚守。天父求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靠着你，也能够操练我们这个恒毅力，好让我们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好让我们可以 finishing strong and finishing well。 天父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有许多的学习，有许多的收获，更有许多的成长，有许多美好的见证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